在中国被控盗窃的美国大学生球员星期二回到美国，表示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也感谢中国政府和警方善待他们。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说，对缅甸实行范围广泛的经济制裁并不可取。
美中两国军方就人道救援减灾展开年度互动，中方称是联合实兵演练，而美方称是年度交流活动，并非联合演练。11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了亚洲访问结束后的首次记者会。
好，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就是星期二的晚上呢，在差不多9点的时候回到了白宫。那么在经过休养生息之后，今天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半，他在白宫的外交厅举办了这个声明的发表会。在会中呢，他总结了他这一次的亚太之行。他说呢，这次亚太之行他主要是带着希望能够达成三个目的的一个期待而去的。他说这三个目标呢，第一个是，也就是朝鲜的威胁呢，他认为说这个威胁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的这个无能的政策之下呢，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一次亚太之行，他要求全部的国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来对抗朝鲜。那么他说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说呢，要增强美国盟友还有这个印太地区的自由，那么呢要各国的主权国家呢要来尊重自己的人民。那么第三呢，他认为说最重要就是他要达成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并且坚持所谓公平互惠的贸易原则，那么还不能够再容忍所谓的欺骗的行为，那么希望能够来解决这个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说这是他的三大目标，而他认为呢这三大目标他在亚太之行也都已经达成了。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讲话当中还是提到了，这一次在这个亚太之行之后呢，所有的各国都加入了美国要来制裁朝鲜的行列。他说呢，中国的习主席同意用中国与朝鲜紧密的贸易关系对朝鲜进行施压，并且呢不要再用所谓以前这种所谓冻结换冻结的政策。那么这个所谓的冻结换冻结政策呢，是中国方面提出的，也就是说呢双方都保持冷静，那么以冻结的方式呢让朝鲜不要再进行核武的这个试验或者是发展。不过川普总统认为说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办法因此而来遏制朝鲜。那么他今天在说话当中，他说呢，他说当我到访中国的时候，习主席全面保证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决议案，并且用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对朝鲜施压，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那习主席意识到一个有核能的朝鲜呢对中国的巨大威胁，而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接受一个被动的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总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么川普总统同时也细数他在其他国家所达成的这成功的这个制裁朝鲜的一个效果，包括他说呢，像在越南的时候，陈大光这个国家主席呢就同意来配合制裁朝鲜，那甚至呢切断与朝鲜所有的经济联系，并且要驱逐朝鲜的外交官。那么他在马尼拉的时候呢，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所有的国家也一致同意说要以最大的施压、最大的压力来制裁朝鲜。因此他认为说这次的这趟行程下来，这个达成了联合各国一起来对抗朝鲜的目的。那么另外呢，在贸易的部分，川普总统他也细数了在各国他所谈到的贸易上的成果，包括他说从在日本呢，他谈到说今年1月以来，日本公司已经在美国创造了8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呢增加了17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呢丰田还有马自达这两个很大的日本车商也将在美国进行设厂跟投资，尤其呢在基础设施方面、可再生能源方面，也渴望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进驻美国。那么在韩国方面呢，他则是批评所谓他叫做灾难性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他也提到说呢，已经成功的要来重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要让美国有利，并且呢也说到已经有42个韩国企业要以这个在 巨额的投资在美国进行投资。那么此外呢，在中国方面他也说不再容忍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并且让中国继续盗窃美国的工作机会还有知识产权，并且说他在中国期间也签了25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呢，我也跟习主席就减少对中国贸易赤字的问题，还有在公平互惠合理的基础上来进行贸易的问题有坦率的对话。那么也不能够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了，因为那偷走了美国的工作、财富以及知识产权。美国被占便宜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中国我们还宣布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这将给美国来创造工作机会。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他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的时候呢，他说因为他的关系，在亚太经合会的各国领导人第一次了解了什么叫做公平互惠的贸易。那么他也说到了越南呢将会有100亿在美国进行投资。那么他也提到在马尼拉方面呢，他则是在把这个所谓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权跟贸易做连结。他说呢，所谓的自由航行权还有这个飞机的自由飞航的权利呢，对于贸易的繁荣非常的重要。那么他希望呢所有的各国都能够来尊重所谓的自由贸易航行权啊。所以在今天的讲话当中，川普总统主要针对的就是说这个贸易问题还有这个朝鲜问题，他在这个亚太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么他希望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也强调说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各国感到信赖。他也说呢，美国永远会是亚太地区各国最能够信赖的盟友。主持人。
好，谢谢耀毅的介绍。
三名被控在中国行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队员星期二从中国回到洛杉矶，他们在记者会上公开感谢川普总统的协助，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记者会上的情况。
I have the utmost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olice Department as well.
我对中国警方表示敬意，我感谢他们在我做出傻事之后仍然那么尊重我。我也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我对自己能够回家心怀感激，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我让那么多人失望了，很对不起，但是我也感激他们给予我的帮助、爱与支持。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感到抱歉。
在我感谢所有付出巨大努力帮助我们安全返国的人士之前，我想要感谢中国警方和政府，感谢他们在我们在华期间给予我们的照顾与良好对待。川普总统、美国政府，感谢你们付出时间代表我们介入此事。
川普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发推质问这三位大学生球队员是否会感谢他的帮忙。川普的推文说，如果没有他的介入，这些球员面临十年的监禁。三名球员被中国释放后于星期二晚上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当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川普上星期在北京访问的时候拜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插手这个案子。连吉洛鲍尔在记者会上说，他辜负了很多人，为此向家人、教练、队友和大学道歉，并为造成这么多麻烦而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还说，年轻不是做出愚蠢决定的借口，他保证吸取教训。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要求将在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和雇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有关报告的详细内容，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介绍。毅华。
好的，林森。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今天上午是公布了2017年的年度报告，也就是目前我手上所拿的这本长达600多页的年度报告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每年都会向国会提出这个全面性的政策的建议。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建议当中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包括了这个报告提到说，有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的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或者是信息战， 因此呢，美国有必要将这个规定，这个在美国的中国这个国营媒体的从业者，根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来进行注册登记。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版的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已经根据了这个外国代理人注册登记法来进行了注册。那么在不久之前呢，这个美国司法部也要求了俄罗斯通讯社呢，根据同样的法律来进行注册为这个外国代理人。不过呢，当时俄罗斯方面的回应则是表示，这个中国的 CCTV、英国的 BBC， 甚至是德国之声都没有进行注册，因此要求同样的在这个待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报告书发布会上呢，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则是提到，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这个对社交媒体以及这个新闻流动的这个控制，因此这项建议呢，他们希望国会方面能够极力的这个考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的这个报告书发布会，这委员他怎么说？
Our concern is really not just with the agency.
我们的担忧不只是这些机构，还包括在那里工作的员工。我们一直以来将他们视为像是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一般的新闻记者，但其实他们同时还是共产党统治下中国政府的雇员，他们也代表了他们的政府。只要他们有正式注册，我们不会太担心。另一方面，美国自从1975年左右开始，法律明文规定我们不能用新闻记者去搜集情报，也不可以利用记者来为我们的情报单位工作。记者就是真正的记者，但我可以清楚告诉你，在中国机构工作绝不只是这样。
那么在贸易方面呢，这项报告书呢也向美国国会建议，希望美国国会能够这个对于中国投资美国的这个关键技术行业扩大这个审查。这和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几项这个立法呢，目前在国会当中都有相当大的关联，就是必须要加大对于美国的投资项目。然后那另一方面，在台湾的部分呢，这个美国国会也敦促了这个行政当局能够邀请台湾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双边或者是多边的军事演习，同时协助台湾能够加大国际的能见度。那么在香港问题上面，他们也在这份报告书也提到了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建议和报告的这个有关香港的部分，和上个月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所提出来的报告看法差不多一致，都是认为目前这个北京当局影响香港的民主政治的这种阴影越来越大，因此一国两制的这个可行性在香港能不能继续实行已经成了一个问号。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报告发布会的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了首次对缅甸的访问。蒂勒森在访问期间和缅甸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以及军方总参谋长米昂莱会面。蒂勒森认为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目前的危机，针对个人的制裁可能更加有效。昂山素季对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承认缅甸目前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如香，请他来介绍蒂勒森针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最新表态。如香。
人道的暴行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但是这是否就构成所谓的种族清洗，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当中，但这也显示了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对整个情况来进行全面了解，并且指认哪些人应该为此付出责任的重要性。蒂勒森国庆还表示，不过目前呢，他并不建议要针对缅甸政府来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因为这并不是适当时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庆蒂勒森怎么说。
Well, as to the various sanction bills that are being drafted and considered, and I've been trying to follow those.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起草并且讨论一些制裁缅甸的议案，我正在仔细研究这些议案。最近一阵子我在国外访问，明天晚上回到华盛顿之后，我会更加仔细的研究。目前我并不会建议针对缅甸整个国家而实施经济制裁，我不认为我会做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看到缅甸的成功，美国把和缅甸的双边关系视为一个重要的关系。我们支持缅甸的民主转型，希望缅甸成功。所以如果有任何行动会导致缅甸的经济活动倒退，人民失业，那么很难看到这种行动有助于帮助解决罗兴亚的人道危机。
昂山素季表示，罗兴亚的人道危机是缅甸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而他也针对外界，包括了一些人权团体对他批评，说他的反应太缓慢，并且对人道危机呢保持沉默了，提出进一步的澄清。昂山素季表示，他的言论目的呢，并不是在发表这个煽动性的言论来进一步激化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而是在精确反映事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昂山素季怎么说。
我们不能忘记，缅甸若开邦有许多不同的社区族群，如果要长期和平共处，我们现在就不能让他们彼此为敌。我们不能说出更进一步离间这些族群的言论，因此我们在发言的时候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你仔细检查过去我的发言记录，你就会发现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保持沉默，我并没有发表非常煽动性或者令人兴奋的言论。但是我们一直让公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改善情况的努力。
迪德森国情表示，为了解决缅甸来解决这个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美国政府将进一步增加援助。因此呢，他宣布美国政府将增加援助的金额是470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从8月25号之后最近一波的罗兴亚人道危机爆发之后呢，美国的目前的金额总数是8700万美元。迪德森国情还表示，他告诉缅甸的军方领导人，缅甸军方呢应该要支持缅甸全面转型成为一个人文民主的政府，军方支持对此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国务卿迪德森和昂山素季共同记者会当中呢还有哪些重点。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蒂勒森在与昂山素季举行的简短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独立调查可能有助于揭露迫使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的暴行。
若开邦危机是去年民选政府执政以来缅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据可信报道，在若开邦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中，缅甸安全部队和没有受到安全部队约束的民间自卫队员犯下大规模的暴行。我们对此深感关切，我们也为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被迫逃离感到痛心。
蒂勒森还会晤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敏昂莱的部队被指控在罗兴亚激进分子今年8月袭击警察哨所之后，洗劫和烧毁了若开邦西北部的罗兴亚人的村庄。被视为民主象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也因对暴力事件迟迟不表态而受到批评，名誉受损。由于昂山素季与军方分享权力，许多西方政府在缅甸脆弱的民主过渡期间不愿公开排斥昂山素季。
我们再来把焦点转向非洲的津巴布韦。国庆德森呢，他人虽然是在亚洲访问，但是他对于在非洲津巴布韦可能传出军事政变的这些种种报道呢，也非常的关注。那国务院表示呢，希望有关的各方以冷静、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那么再过几天，这个星期晚间时候，美国和非洲联盟呢将举行高层对话。那么这个对话呢，在国务院举行。津巴布韦是非洲联盟的成员国之一，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您关注相关的进展。品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就人道救援减灾举行年度互动，中方称这是一次联合实兵演练，但是美方称这只是一次年度交流活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宣布，他下周会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津巴布韦长期领导人穆加贝被限制在家，媒体观察带您回顾穆加贝与中国的关系。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三名在中国被控盗窃的美国大学生球员星期二回到美国，表示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也感谢中国政府和警方善待他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对缅甸实行范围广泛的经济制裁并不可取。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就人道救援减灾展开了年度的互动，不过呢，双方对此的定位有所不同。中方称这是一次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活动，但是美方称这是一次年度的交流活动，而并非是联合演练。那么美军这次年度互动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李宝来介绍。李宝
你好，林森。讲到这个这次的交流活动的这个背景哈、还有这个内容，其实呢，本来这不是一件什么大的新闻。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呢，每年到大概这个时候，十一月份的时候，会举行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军方，特别是陆军之间的交流，而且呢，集中讲的就是这个减灾啊、人道救援这方面的。那么一般来讲呢，是今年在中国，明年在美国，然后就轮流的来。那么去年是在中国的昆明，今年呢是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那本来这本来也不是新闻，不是什么特大的新闻。问题就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习近平主席在上个星期会见川普的时候呢，说出了一些话，而且直接讲到这次的这个演习，而且呢，说的一些话，至少从美国军方看来呢，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来听听习近平上个星期是怎么样说这句话的。
我们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决定办好年内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首次对话及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
不光是习近平说这句话，那么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官网也在今天这个网站上面就美中之间的这次的交流活动呢发了一个文，那么其中就讲到这个，说是这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中美联合实兵演练和交流这项共识的一个具体的实际举措，也就是再次强调是联合实兵演练。但是美国的陆军太平洋部队的一位新闻官上尉跟我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呢，这本次活动不是演练，而是交流，是灾难管理交流。
那么同一个事件啊，为什么美国和中国这个双方的这个说法或者叫做定位不同？
显然可以看到，就是双方呢对这个两军之间交流不管是范围啊还是这个定义啊，在理解上是有一定的落差的。那个落差的原因呢，我想主要是在于就是说中国至少先从中国方面来讲呢，希望能够把这个美中之间的交流呢看作一种是好事情来说，一种称赞，一种赞美。我相信可能也很无可厚非，是想营造一种这个合作的气氛。其实美国的军方呢也曾经被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还有美国的这些智库的人士也批评过，说他说这个美国的军方夸大了这个美中交流的这个好处跟这个积极的作用。所以呢，这双方可能都有在不同的时候夸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的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就想营造一种气氛。但是呢，这次很有意思，就是说是美国的一个中层的官员，一个上尉告诉美国之音说，不是，而且说得很清楚， 不是是交流，不是联演。所以呢，其实是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呢，两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呢，有一些重大的分歧。也就是说，两军呢是缺乏一个这个战略互信的。林森，
嗯，李宝，那么经过这一次川普总统到亚洲访问，特别是到中国访问和习近平会面以后，那么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交流的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改善？
好，我们非常简短的回顾一下，自从这个川普今年一月当选就是就任美国的总统之后呢，两军的交流突然就降了温，就不知道不知所措，在很多本来已经是安排好的或者是往年在某一个阶段会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做，都在等待。但是呢，今年四月两国的这个元首在佛罗里达开会之后呢，稍微有一点动作，比如说两个国家的这个军舰有互动，这个互访，然后呢，美国的这个三军总参谋长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也去了中国，但是呢活动还是不多，跟往年比还是不多。这次大家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在这次的这个峰会上呢，跟川普直接就讲了，说我们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两军的这个关系。虽然川普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呢多说很多的话，特别他主要是在贸易在朝鲜问题上说了很多。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习近平的话能够将两军关系推动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不过我们所知道，就是说明年的时候呢，中国是又再次受到邀请去美国的夏威夷参加这个下一轮的环太军事演习，而且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可能是两三年来首次可能会访问中国。当然，行程还没有最后敲定，我们要继续的观察一下两军的关系如何的走向。林森。
好的，谢谢李宝，这是记者李宝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对总统提名的两位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举行提名听证会，其中来自德州的何俊宇出生于台湾。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称何俊宇为挚友，如果何俊宇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他将是第一位成为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亚裔美国人。何俊宇现年44岁，2008年到2010年期间，他接任克鲁兹，担任德州司法部首席上诉律师。
阿富汗的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星期三在美国之音谈到了阿富汗与邻国的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的关系。
With China, we have good and friendly neighborly relations. There is a mechanism called QCG.
阿富汗与中国是友好的邻里关系，中国、阿富汗、美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四国四方协调小组机制，这是试图拉近各国距离的外交努力。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良好，我们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中国也有对恐怖主义和国内分裂活动的担忧，其中一些组织也有反对阿富汗的活动，我们同样要打击，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希望利用这些机会达成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稳定的阿富汗。
一个全球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阻止医疗机构进行强迫改变性取向的转变性治疗。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的报告显示，治疗过程有时会有非自愿的拘禁、电击和强迫服药等等。在中国，人们可能因为性取向或者性别特征而受到歧视，因此转变治疗的受害者不愿寻求法律帮助。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下周将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科克说，自从1976年以来，美国国会参议院从来没有重新审议这个问题，而有关的讨论早就应该开始了。
So let me just drill down on this. It's a proportionality.
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星期二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这些官员表示，川普同他之前的总统们一样，有权单方面下令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但是不能先发制人的发动核攻击。
如果军队接到了一条违法的命令，军队有义务拒绝执行命令。现在的问题是决策的过程，正如你刚刚谈到的，我要向你承认，这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话是非常困难的。
process and a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
凯勒和其他人作证说，有关核问题的各项协议确保当美国受到核打击时，总统能够快速启动核反击，而不是对朝鲜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Let me just pull back the cover for a minute from this hearing.
让我离题一分钟。我们担心美国总统太不稳定，太反复无常。这个决策过程太不切实际，他可能会下令进行大大违反美国国家利益的核打击。我们此刻要意识到这个特殊情况以及我们今天进行的讨论。
Let's just recognize the exceptional nature of this moment and the discussion that we're having today.
我想有些人会认为他们能够逃避惩罚，因为美国政治会阻止总司令快速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导致误判，特别是对于那些被世界孤立在外的人，他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没有人指出过他们的错误。我就认识一个在朝鲜的人对我表达了这种担忧。
上一次国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限还是在40多年前，那时美国与前苏联陷入冷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报道，津巴布韦的长期领导人穆加贝和妻子已被津巴布韦的军人控制。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穆加贝其人以及他同中国的关系。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知道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是执政了几十年哈，被西方成为大独裁者，但是中国称他是中国的老朋友。
老朋友，对。
那么到底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呢？
据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报道，据西方通讯社的报道，就是津巴布韦的这个军人呢，可能是对这个就是穆加贝和他的家人还有他周边的一些人采取了一些行动。现在呢没有就是说报道说是把他们逮捕起来或者给他们判罪名啊等等。现在据这个津巴布韦军方传出来的消息是穆加贝和他的夫人现在是健康状况良好，就好像据说是被他们软禁在家里。那么穆加贝不无论如何，就是穆加贝和他的妻子在津巴布韦执政这么几十年来，1980年他们就上台就一直执政，这么几十年来呢，就是看来是种种迹象表明，穆加贝的对他今年已经93了嘛，穆加贝对这个津巴布韦的统治好像要告一段落了。
也有消息说穆加贝今天的遭遇跟他的妻子有关。
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妻子呢是比他小41岁。是穆加贝当年在6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就现在这个太太，他这个妻子呢，就是格雷斯呢 ，Grace， 他当时是那个津巴布韦众议院的一个打字员，然后两个人就好上了。以后呢，津巴布韦就是穆加贝的他正式夫人去世以后呢，他就和这个 Grace 就结了婚了。那么就是相差41岁呢，这个一开始呢，这个 Grace 呢，他并没有多少这个政治上的野心，但是最近最近这几年来呢，他成为一个政治派的一个领袖，而且呢，由于种种原因呢，现在穆加贝呢想把他的妻子扶正当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报道说就是就是津巴布韦的军人起来把这个就是 Grace 把他给架空，让他这个无法这个再继续在穆加贝还可以再选一次，再选一次呢，就是说，就是不让这个格雷斯接替这个穆加贝，就是穆加贝家族继续掌管这个津巴布韦。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军方采取了这个行动。
刚刚我们提到了穆加贝被中国称为是老朋友，而且他好像还曾经得到过中国的孔子奖哈。
是是是。
那么带我们回顾一下穆加贝本人跟这个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是。不光是就是最近这几届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啊，从胡锦涛到江泽民、胡锦涛，有一个算一个，就是都是只要穆加贝一去访华，他们都把亲自接见他，就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这么多年来，因为两国关系现在亲贸关系特别这个紧密，现在津巴布韦哈拉雷首都哈拉雷几乎所有的重大的项目、民生项目、医院、铁路、工厂什么，就是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国援建的。中国是津巴布韦大概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在这个津巴布韦有巨大的这个投资和利益所在，所以那个中国和这个津巴布韦关系特别好。那么但是我们要说，就是这个 Grace 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这个 外向的这么一个女生，而且她非常有钱，非常愿意花钱，所以大家给她的外号叫她买买买。结果她到哪都是拼命花大钱，而且在香港、在马来西亚都有这个豪宅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因为津巴布韦他这个民生关系很差，所以这个老百姓很穷，一看你这么富，对你产生了很大的怨气啊。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周天博士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华盛顿又增添了一座新的博物馆，圣经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美国蒙大拿州的小城海利纳最近选出了一位新市长，新市长是1994年逃离利比亚内战来到美国的克林斯。穿戴式的装置应用一直是科技领域的热点话题。台湾近期研发的一款装置获得了关注，他们的研发团队日前来到美国，角逐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穿戴式应用装置呢，近年来是大为流行。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日前发明的一款智能足部装置应用平台，也是获得了多项国际科技的奖项。那么近年来呢，今年的八月份更是入围了美国百大科技研发奖。我身后呢，这一位团队的成员呢，就在为我们演示这样一个足部装置的应用。
智能足部装置平台是由足垫和护膝组成，旨在帮助使用者进行锻炼和复健。和传统的大型固定式的步态实验装备不同，智能足部装置平台是突破了传统的限制，结合穿戴式的装置、足部力学资讯的分析以及回馈的技术，将配有感测元件的鞋垫还有护膝同步串接专属的应用，并且及时连接到云端平台。结合游戏的设计，可以提高使用者的复健意愿。这一装置在2016年荣获了德国的红点设计大奖，以及世界资讯科技和服务业联盟颁发的杰出医疗应用奖。今年8月则入围了美国的百大科技研发奖，在全球1000多项创新技术的角逐下脱颖而出。主办单位将在11月17日在美国的奥兰多举办颁奖典礼。自测会服创所的组长魏世尧表示，他们对这次奥兰多之行充满了期待。
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可以得奖，那再来就是可以做一点 promotion，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技术研发的现在的成果，然后可以就是吸引更多合作啊，或者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这样子的技术是有办法帮忙在运动啊或者是健康上面。
值得一提的是呢，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呢目前正在与运动器械商以及医疗单位合作，希望将这一发明呢引入这个专业的领域，并且进一步打造产业升级，推动这样一个装置应用呢进一步的市场化。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鲍荣的报道。
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这个周末将正式开放，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博物馆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 筹备七年的圣经博物馆将于11月17日在华盛顿正式开放。这栋6层楼高的博物馆花费超过5亿5000万美元打造，展出包括西元前2世纪的圣经抄本和中世纪古籍等3000多件历史文物。博物馆以现代且具科技感的设计，带领民众走进圣经的世界。我身后的大门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印刷书籍《古腾堡圣经首章创世纪》的刻版，一起到圣经博物馆里来看一看。圣经博物馆的天花板壁画不间断地播放圣经故事画作的影片，这是北美最大的水平电子屏幕之一。博物馆花费4200万美元于科技装置，希望通过增添民众对圣经的认识和互动，进而吸引参观者读圣经。
圣经对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有很大的影响，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本书的影响都大。我们认为让人们接触圣经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不是在提倡任何宗教信仰，我们将圣经当作一本书籍呈现在游客面前。
圣经博物馆主要分为3个展区，分别介绍圣经故事、历史变迁和圣经对世界的影响。博物馆打造圣经故事场景，辅以文字介绍，为民众带来亲历其境的体验。历史区除了带领民众回到西元前17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看汉谟拉比法典对旧约圣经产生的影响，还展出了目前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圣经抄本，也就是西元前250年的死海古卷，一直到今日圣经在世界各国的流传。游客还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包括建筑风格、时装设计、流行歌曲，以及在美国的传播过程遇到的挑战和成果。博物馆也展出了数位前美国总统宣誓时使用的圣经。
如果你想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圣经能为你串起人类的历史。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包括医疗系统、政府机关以及执法系统，都受到圣经的影响。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今天的世界。
参观圣经博物馆不需要门票，馆方鼓励参观者能有10到15美元的小额捐款。博物馆估计观众如果要看完全部展品和影片，大约需要9天的时间。美国之音许湘云、君诺安华盛顿报道。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蒙大拿州的小城海利纳最近呢选出了一位新的市长，这位市长就是1994年逃离利比里亚内战来到美国的柯林斯。从非洲西部来到美国西部，从难民变为市长，柯林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这是海利纳市长选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当地圣约联合卫理公会的教友们向他们当中的名人、教会成员威尔姆特·柯林斯表示祝贺。很多人都有兴趣知道他是如何从难民变成市长的。
我想把我手机关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了我妻子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就开始给我的妻子打电话。我妻子对我说，把手机打开，打开手机。所以这是一个旋风。但是你知道，我很高兴海利纳的居民给了我这个为他们工作的机会，我打算尽全力为这个城市工作。
勤劳肯干是柯林斯的一贯作风。23年前，他逃离利比里亚内战，作为难民来到美国。之前他怀孕的妻子作为外国交换学生先期来到美国，他寄宿在蒙塔纳州一个美国人家里，并在这个家庭的帮助下申请到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而柯林斯等了2年0.7个月才获准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
我终于获准来到美国，那时候我女儿已经2岁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一天是1994年2月17号。
柯林斯在利比里亚担任过教师，移民来到海利纳之后，他立即找了2份工作，一份是青少年辅导员，另一份是小学清洁工。来美23年，他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入了美国国籍，还在军队服过役。他说，虽然成就不小，但是如果20年前有人对他说他有一天会成为海利纳的市长，他绝对不会相信。
我会大笑，因为你知道，我们逃离祖国的时候只想着如何争取到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这个国家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如果我的回馈能够达到社区所给予我的一半，我的人生就完整了。只有一半，我就很感激了。
Just half, I'll be thankful.
柯林斯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回馈社区，他出任市长后将踏上新的领导与服务的征程。美国之音帕克蒙塔纳州海丽娜报道。
按照美国的现行政策，凡是在抵达美国入境口岸时提出庇护申请的人，一概予以拘留，无论他们是否有持有有效的签证。美国之音记者带您探访一处位于新泽西州的拘留中心。
寻求庇护者被送进移民拘留中心后，往往要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等候法院决定。伊丽莎白拘留中心设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附近的工业区，那里的移民有些人有犯罪前科。移民官员表示，到九月份为止，美国有38000多名非法移民被拘留，其中一些人是来寻求庇护的。安全检查与机场安检相似，访客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把随身物品放在储物柜里，不能拍照，不能记录任何信息。这些图片是由到访过那里的罗格斯大学博士生克里斯汀·斯科松绘制的。艾达菲·欧克波罗曾在伊丽莎白拘留中心待过5个月。
移民局告诉我，他们不为移民和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提供住所，所以我被告知将被带去监狱。
欧克波罗来自尼日利亚，他曾为一个同性恋团体工作，但在尼日利亚同性婚姻是违法的。2016年10月，他获得了纽约一家人权组织颁发的荣誉，这家组织发表了他的摄影作品，也曝光了他。
社区呼吁把我处以死刑，所以我不得不逃走。我有美国签证，它是我携带的唯一的旅行文件。我以前从没受过那种隔离，你被要求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们给你吃的，无论你喜不喜欢你就吃。我一直待在房间里，对我的案子可能的结果感到焦虑。如果我失败了，我就要回到我的国家；如果我赢了，我就会被释放。我会被释放到哪里去？我因为我的家庭而感到抑郁，我的家庭因为我的性取向而拒绝我。
欧克波罗的庇护请求被批准了，他已经在美国开启了新生活。他有3份工作。
我制作了一本食谱，其中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难民。
美国之音艾琳·巴罗斯，新泽西州报道。
最近一连串关于性骚扰的指控正在影响商界的领导层，这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于开玩笑和犯罪动机之间界限的讨论。
乐屋不只是一间咖啡店，除了咖啡，他们还提供一块安全的空间来放松或者工作。经理们希望创造一种社区的感觉，所以他们从浓缩咖啡机开始。2年前，波特屋从靠墙那里搬到了这里，面朝外，这样咖啡师可以更好地与顾客互动。现在随着性骚扰和性虐待的指称占据媒体头条，餐饮业更加密切地关注顾客和服务员之间的互动。
I've seen situations where like someone is being
我见到过有人遭遇性骚扰的情形，我感觉很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波特屋请人为咖啡店的员工提供训练。
如果他们感觉可以逃避制裁，没人可以把他们揪出来，他们就更可能这样做。
美丽莎教人们如何干预并缓和局面。
It could be something small and subtle.
可以是小而微妙的举动，也可以是直接的，要看干预者感觉怎么做合适，没有一种固定的做法。
受训练者讨论了服务行业如何成为歧视的温床，因为服务者和顾客之间自然有等级问题，有代沟。
他道歉了，他说他是50年代生人，他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
有烈酒，
那个人喝醉了，开始大吵大闹。
再到性别攻击，
我躲在柜台后面，坐在地上哭。
这个课程将不同的行为列在一个光谱上，讨论哪一种行为更加极端，然后通过角色扮演来更好地了解敏感度。这个课程的主旨是让人们掌握这些技能，并应用于工作环境中。
这种训练不仅会帮到同事，而且能够阻止任何直接针对他们的性骚扰行为。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目前大多使用尖端卫星和无人机来收集军事情报。不过在这两种技术发明之前，美国使用的是超高空飞行的超音速飞机。虽然这种飞机目前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但仍然保持着多项世界纪录。
被称为黑鸟的洛克希德 S-271 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用飞机。华盛顿郊区的史蒂芬 F 乌德瓦哈兹国家航空航天中心就收藏了一架黑鸟。此外，美国各地一些较小的航空博物馆，比如加州帕尔默戴尔的黑鸟航空园也有收藏。志愿讲解员比尔弗拉纳根曾经乘着 S-271 飞翔在蓝天，在后座操作侦察系统。
你现在可以看到被帆布覆盖的小窗户，那等于是我的办公室。我没有前方的视野，所以我没有开飞机的控制杆，但是作为副驾驶，我控制着雷达、导航系统和电子对抗装置。
S-271 黑鸟侦察机是在洛克希德 U-2 侦察机1960年在中情局的一次间谍任务中在苏联被击落之后研发出来的。意识到 U-2 的弱点，中央情报局要求制造一架飞得更快更高、雷达几乎侦测不到的飞机。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靠着被称为计算尺的机械模拟计算工具，制造出单座侦察机 A-12。
但是空军想要一架基本上可以携带更多传感器的侦察机，而 A-12 和 U-2 只能携带一台摄像机，也许只有一台录像机。
双座 S-271 也就是黑鸟应运而生。黑鸟最高时速超过3500公里，实用升限将近26公里，地面炮火对它无能为力。有架黑鸟从洛杉矶飞到华盛顿特区只用了64分钟。
我有些朋友在华沙条约防空网工作，他们说我们在雷达上短暂地看到了黑鸟，但它在雷达上一闪而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它飞得这么快。
在国会和五角大楼讨论和审议了各种先进技术项目之后， S-271 在1998年被永久退役，取代他们的是无人侦察机和人造卫星。但到目前为止，黑鸟仍然是世界上速度最快、飞得最高的有人驾驶飞机。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洛杉矶正在准备迎接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洛杉矶的主办者们从过去主办奥运会的经验中学习，把开源节流的方式运用到这次的赛事之上。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10岁的亚雷莎·卡斯特罗梦想着在他的家乡洛杉矶参加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他也了解实现这个梦想需要付出的努力。
要很多练习、速度、很多长时间的练习之类的。
卡斯特罗是洛杉矶以前奥运比赛的受惠者之一。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巴四基金会赞助的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学习。洛杉矶巴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盈余。
1984年的盈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所以会有这笔庞大盈余的主要原因是主办单位没怎么兴建新场地，他们几乎没有盖新的体育场地。
2028年奥运也会运用类似的模式。
奥运是以适合洛杉矶的方式规划的，我们没有试图要为了奥运及残奥会重新设计城市。
这意味着2028年奥运会也会使用现有的建筑，其中一栋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体育场会经过上百万美金的翻修升级，这些费用由负责运营的南加大支付。
cities have in their bids tried to impress the committee by promising.
深奥的城市为了博得奥委会的青睐，会在计划中承诺兴建各种新场地。但我也认为奥委会近年来开始认识到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大家都知道白象体育馆在比赛过后就搁置不用的问题，所以奥委会也致力于说服可能深奥的城市，让他们知道那是不必要的。
洛杉矶会从国际奥委会获得举办奥运财务上的资助，这包括未来十年给年轻人体育项目的1亿6000万美元的预支款项。洛杉矶八四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纳塔·辛里说，体育项目能教导年轻人重要的生活技能。
当你想到团队运动，你可以锻炼个人技能，同时也学习尊重团队。你学会要准时，要努力，胜不骄，败不馁。你可以学会精进短处，所以你能再接再厉，越来越强大。
对卡斯特罗而言，骑自行车成为一个很好的驱动力，而不是去看电视。
我会马上做好作业，然后准备来这里。
卡斯特罗说，他会继续1周3次的自行车训练，希望能在2028年的奥运中出赛。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圣贝纳迪诺是加利福尼亚州最贫困的城市之一，一些穆斯林医生设立了一个诊所，十多年来为穷人免费看病。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哈比扎达的报道。
这家诊所被称为西发，西发是阿拉伯语，意思是治疗。一些穆斯林医生从2000年起设立了这家非盈利诊所，为当地社区服务，多数患者不是穆斯林。
We are Muslims and we want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the Muslim community because most of our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想帮助这个社区，不仅是穆斯林社区，因为我们接触的多数人都是西语系人口和不同信仰的人，我们想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义也要求我们去关心需要照顾的人。
医生和护士说，他们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诊所的多数医生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他们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当年都是以难民或移民的身份来到美国的。
说实话，医生所受的训练就是帮助病人，不论宗教或语言，你来看医生，你就是他的病人。我们治病不论宗教信仰。
这个诊所有16间检查室，包括内科、儿科、神经科、精神科、妇产科、预防科以及牙科，还有一间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这些志愿者医生负责指导来此实习的医学院毕业生，其中一名实习生是刚来美国不久的叙利亚移民，他正在帮助病人。
I also enjoy talking to the patients because a lot of them they come here and they actually they're desperate for help.
我也喜欢和病人交谈，因为来这里很多人都渴望就诊，他们多数没有医保，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很多，需要帮助，了解这些对一个医生来说是有用的经历。
诊所的病人说，这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有时也令人惊奇。
It's amazing. I don't know.
太棒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医生义务就诊，不计报酬，这太让人惊喜了。他们这么做真是好人，我对自己说，还有谁有这样了不起？
西发诊所是慈善机构，因此有些病人担心诊所资金用尽就会无法维持。医生们说，如果有更多医生前来义诊，诊所就能开办下去，为社区民众提供急需的服务。哈比扎达，加州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布他12天亚洲行的主要成果，强调在贸易、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但人权活动者批评，川普总统访问期间呢，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越南及菲律宾等国领导人施压，让人权议题靠边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的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那么相关的批评是否正确合理？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刻，美国该如何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否就会影响川普政府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美国优先政策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共同探讨 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